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集体环境助我们整体提高，作者东北大法弟子。一，学法环境是保障。我们的学法小组成立于2003年10月，十多年来，从几人到20多人，从一组到六组，前后不知来过多少同修，有本地区的，也有其他地区的，还有外地的，有昔日熟悉的同修，也有新来的陌生同修，有新得法的同修，也有重新走回来的同修，不分年龄、性别、地区，无论什么因缘，只要来到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就是同修，就是我们最亲的人。学法小组的大门始终敞开着，为同修们提供着稳定的学法修炼环境。在自家成立学法小组的这位同修 Q， 今年已70有余，为人善良真诚，热情无私，没有分别心和怕心，无私地接纳着四面八方的同修。没有地方学法的同修可以来这儿学，没有地方取资料的同修可以到这里取。因为无私付出，积极热情，能为同修们着想，这位同修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们这一片的协调人，同修们有事儿都愿意找他。这个学法小组分上午和晚上学法，同修们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学法时间，在这里同修们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消息，需要配合时，协调人很快就通知下去，同修们也很快就能到位。通过长期不断的坚持学法，大家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整体，更好的配合做好三件事，同修们都在这个集体环境中提高与升华，受益匪浅。二，真相调伏灭邪恶。2003年，同修们整体配合，在我市挂出了数百条真相条幅。记得一天夜里，我们刚走出家门，只见天降大雾，对面不见人。内心感恩师尊为我们开创了这样好的条件。同修们把条幅挂到了市中心最高处，挂在桥上的横幅和大桥一般长，挂在高楼上的横幅从5楼直至地面。70多岁的老年同修在一个公路桥上挂出了一条宽1米、长8米的真相条幅，一对70多岁的老年同修将冻着的条幅从5楼挂好，因为是轻微的冻着，刚想回身往下走，8米多长的条幅唰一下子垂直展开了。这对老夫妻不但不害怕，还很是高兴，希望更多的世人能看到真相。4位60多岁的同修骑车到几十公里外的黑窝挂条幅，把条幅挂到了离黑窝10米左右的墙上。我们天黑就出去，半夜回来，每次出去一晚上就能挂几十上百的条幅。当时条幅大多都是同修用笔写的，有一条幅10几年了，依然挂在那里，路人抬头就能看到。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条幅布满了这个城市，震慑邪恶，救度着世人。三，集体发正念显神威。记得本地同修们第一次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当时有一位年轻的小同修被迫害刚刚出来，他有些犹豫，但还是克服了怕心参加了。出发后走出不远，他就看到师父打着手印坐在莲花上，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带领着我们走在正法的路上。看到此景，小同修泪流满面，双手合十，同修们也深感震撼，备受鼓舞。从那以后，我们地区同修无论酷暑严寒、黑天白日，都能持之以恒地坚持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有一次我们到外市监狱近距离发正念，行程200多里到达目的地，那一次规模宏大，有很多大法弟子赶到现场。同修们发出强大的正念，突然天降大雪，整个监狱被黑云包围，漫天的大雪铺天盖地， 可我们开的车前后左右没落雪花，经过半天的政协大战，清除了黑窝里的大量邪恶，后来这个黑监狱解体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顶着烈日赶到外市一个邪恶的洗脑班，当地两名同修被非法关押在这里，同修们念力集中，清除洗脑班里的一切邪恶，加持同修的正念。过了一会儿，天气突变，刮起狂风，下起了暴雨，电闪雷鸣，罩住了这个洗脑班，这真是天神共怒，解体着这个人间地狱。多年来，我们每周都安排固定时间，坚持到本地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分局等处近距离发正念，有开车去的，也有自己坐车骑车去的。参与的同修越来越多，哪个地区发生迫害，或者听说哪里有同修被绑架，我们都会尽全力帮助同修们，化之为力，聚之成形，第一时间赶到参与营救，发挥整体的作用。一次同修 Y 被绑架，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同修们整体配合，有陪家属到派出所分局要人的，有写信的，有打真相电话的，有近距离发正念的，每一次同修家属到派出所要人，都有很多同修在外面发正念加持，家属同修明显地感到了整体发正念所起的作用。胆小不会说话的他正气十足，堂堂正正地找到办案人员讲真相，克服了胆怯与畏惧，据理力争为自己的家人同修讨说法，并慈悲救度那里的众生。前后一个半月的时间，同修几乎天天到派出所要人，同修们也全力配合，最后被迫害同修回家了。还有一次，本地两位同修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同修们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期间有找家属讲真相的，有陪家属进去要人的，有向警察讲真相的，有在外面持续发正念的。派出所里面的两位同修也不停地向警察讲真相，从下午两三点钟一直到晚上11点，这期间已有同修将此事上网曝光，并制作出营救不干胶，准备当夜粘贴。还有同修说，不管多晚，只要同修不出来，我就不走。同修们心齐念正，解体了另外空间妄图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在整体配合下，二位同修走出了派出所。四，救人路上不停歇。我们学法组多数同修都是老年同修，我们每天上午学法，以转法轮为主，每个整点发正念，下午二三人一组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打语音电话，天天坚持，平均每天劝退50-60人。五，派出所里讲真相。两位老年同修在结伴面对面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之人恶告，被绑架到派出所。这个派出所以往没有参与过、迫害过大法弟子，两位同修心存真善忍大法，抱着救人的心态，平和地在派出所里给所长和警员讲真相，其中三人当场办了三退，同修慈悲劝善，我告诉你们的都是对你们最重要最好的，千万不能迫害大法弟子，不能破坏大法，善恶有报是天理，我们能这样结缘，这是你生命的福分啊。听到真相做了三退，你的生命可以进入到新宇宙，善待大法弟子，你能得到无量福报。天黑了，警察们也要下班了，所长往外看，院里院外站满了大法弟子，他惊讶地说，那都是你们的人呐。他们并没有为难同修的意思，让他们回家了。我们每天除了面对面讲真相，每人手里都有一部手机，可以随时随地地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千家万户，无论这个生命身在哪里，大法的慈悲救度无处不在，无论时间地点，无论电话里是传来骂声还是被救度生命的感恩之声，我们都不动心，只为了救众生，并不断地向内找，提高心性，扩大容量，修出慈悲。一天，区政府大门口聚集了很多人，有两位同修来到人群中间，拉开了话题，了解到人们是卖地动迁来要钱的，同修讲起了真相，告诉他们邪党的罪恶历史， 只有退出邪党，才有未来，才有希望。有一个人退了团队组织，人群周围有许多警察，同修想可能还有便衣，于是默默配合，发出强大的正念，不许邪恶干扰大法弟子救人，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立即解体。一个穿着警服的警察拿着手机向这边走来，同修立即发正念让他停住，不许往前走，这里是我们正法的空间，求师父加持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黑手乱鬼。突然一个发广告的女士从旁边过来，递给他一本画册，警察靠边看了起来，问到同修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说，我觉得警察更应该得救。纯净的回答让同修落泪，一个能放弃一切完全为别人着想的生命，用心在救度世人的大法弟子，没有怕，只有救人。结语，大法弟子们，面对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的迫害，在师尊无量的佛恩浩荡与慈悲呵护下，信师信法，不畏艰难困苦，带着自己神圣的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每一个看似平凡的修炼故事都已载入历史，每一个大法中的例子都在宇宙中闪闪发光。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给我善的力量解体了邪恶，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11月开始修炼大法的，今年64岁，助师正法走过了16年的历程。今天就讲真相救人的方面和同修互相交流，有不对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做真相粘贴。真相粘贴快捷方便，大量贴可以使较忙的和不看真相资料的人在走路和外出时看到大法的真相标语，看到就会装进去，给其以后得救做个铺垫。这些年我一直在大量做真相粘贴，内容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退党自救为主，走到哪儿贴到哪儿，我也不背着人贴，不怕人看见，就是让世人看的。若有不明真相的人看见，正好和其讲真相救他。我外出讲真相时，带有真相粘贴、真相资料、神韵光盘、真相光盘和翻墙软件。有一次我正在贴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的不干胶，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正朝我走来，他也看到我贴东西了，我贴完就原地不动，等那人到跟前好给他讲真相，做三退。那人受邪党毒害较深，说法轮功反党，邪党给他钱等等之类的话。我说，你的退休金那是你的血汗钱，是你应得的，他凭什么不给？他不会平白无故的给谁钱的，退党是为你自己保平安的，因为共产党对无辜的好人犯了罪，无故害好人是老天要灭他，谁也挡不住。有句话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为自己保平安，他也同意。一说退党，他就说有事赶快走了。这人没有三退，我有点遗憾。过后向内找，发现是我讲真相时没有坚定要救他，让他三退的大慈悲心，只满足于他不接真相不造业就行了，还是自己做得不扎实，不能只做个铺垫就完事，今后这方面要做好。有一次我带外孙坐公交车去贴不干胶，我刚贴完一张法轮大法好的粘贴，一个穿便服的中年人过来问，这是你贴的吗？我说对。那人阴沉着脸，表现有点饿，说你赶快接下来，不接我就把你带走。我说，老弟呀，你看这上面写的是诚念法轮大法好，危难来时命能保。说话间我手指着粘贴，把贴的不结实的地方又按了按，这是救人的，接下来还怎么救人呢？ 你今天看到就是缘分，应当受益保平安才对。你也记住法轮大法好，为自己保平安，为自己好。他又重复了几遍他原先说的话就走了。外孙拉着我的手说，姥姥快跑。我说不用，你也发正念，不让他对善良的人干坏事。当时我想绝对不能接下来，若听他的话是怕心，是配合邪恶，旧势力就有了迫害的借口。不让世人对大法造业才是正念。我想当时是师父给我善的力量，解体了操控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化险为夷。二，发真相资料和光盘。发真相资料和光盘我是以当面发为主，资料是我自己做自己发，不受时间与数量的约束，做多少发多少，有时间就打印，打印完装钉包装好就出去发放，也不给同修增加负担，很方便。当面发不浪费资源，有拒绝的当时就可以给他讲真相，当面发放本身也是正念正行。我们把比金子还珍贵的东西无偿的送给世人，也得让世人知道这是救他命的，无比珍贵，金子再多也买不来平安。我经常和世人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世上什么东西不收费呀？只有救命的东西是不收费的。不让世人误认为白给的东西不值钱，一定要珍惜真相才有得救的希望。有时也上门发放，上门发放范围广，覆盖面大，数量多，但有的世人有障碍不看，就无法跟其沟通讲清真相，就会浪费大法资源，各有所长吧。两种方式兼顾，有针对性发放最好。我发的地点主要是菜市场、批发市场和乡镇集市等人多的地方，有时也会碰到公安部门的人，和他们讲清真相也就没事了。2013年10月长假期间，我在路边发放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恶意构陷，被绑架到公安分局。我当时一念就是不配合邪恶，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上警车，不下警车，不上楼。他们把我抬到二楼，让换屋，不换，去厕所抬腿就走，不打招呼。我是主角，提问我就讲真相，看着我的那个王姓警察，我讲真相，他大声连说三遍法轮功是某教。我还是很和气地问他，真善人怎么邪了？他说我相信科学。我说对于科学，我师父是这样讲的，现在人类科学的指导思想对于它的发展研究只能局限在物质世界之内，当一种事物被认识了才去研究它，走这样一条路。而在我们这个空间中摸不着看不到的，但客观上存在的，而又能反映到我们的这物质空间来的现象，实实在在的表现，却不敢去触及，视为不明现象。固执的人硬是无根据而找理由说成是自然现象，另有用意的人违心的一概扣上迷信的大帽子，少欲追求的人以科学不发达而避之。如果人类能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和宇宙，改变一下僵化了的观念，人类就会有一个飞跃。佛法可以为人类洞彻无量无际的世界，千古以来能够把人类物质存在的各个空间、生命及整个宇宙圆满说清的唯有佛法。见转法轮，那个队长和姓王的听了以后没有反驳。后来他们又说，法轮功好，我看也没有几个人练。我说若不镇压你看多不，99年720迫害以前到处都有人练功，外国也很多，现在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万代都要流传下去的。蒋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残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就是在毁坏人的道德，毁坏人的健康，说白了就是毁灭人类。人若治不了，天理也不会容他，做伤天害理的坏事一定要遭到报应的。你们千万别给坏人当枪使，为什么呢？因为枪杀了人不犯罪，人杀了人就是犯死罪。因为人有思维，能分清好坏，所以人不能和枪划等号。下午李姓队长让我写个保证书，我说写保证书是骗人的，我不能骗你们。他说功好你在家练我们也不管，保证以后不再发法轮功宣传品了， 你写了我就交差了。我说，法轮功修的是真善人，我哪能再去做违背真善人的事去骗你们呢？那不是让我去做坏事吗？大姨，你就骗我们一次吧。我说，半次也不能骗，我绝对不能违背良心背叛大法。最后他说，那就送看守所拘留。我说，你为什么要把好人送看守所关起来呢？他说，没办法交差，你不进去我就得丢饭碗。我说，办事儿别那么机械，动动脑子，你有的是办法。他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又说，你签个字吧，取保候审一年，到明年这个时候别再有事儿就没事儿了，在这一年之内要重犯就得加重处理。我说，我不会签字，没这个习惯，那是你们单方面制定的。我想我不归邪恶管，我就是走师傅安排的路。最后那个队长说，我们的规定都让你给打破了，本来不写保证书必定进拘留所，取保候审也要交钱的，最少是2000元。我说，我本来就不该来这里，因为我没做坏事，今天是长假期间，你们也不该来这里，应该是带着家人上街购物休闲的时候，就是因为江泽民太坏，镇压善良，给你们增加了这么多麻烦事儿，他太坏了。当天下午5点，我和前来接我回家的儿子堂堂正正走出了分局大门，踏上了回家的路。
会交流文章，协调与被协调，找出不足，共同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有的协调人被邪恶迫害1年多，几次被绑架，幸亏正念闯出，可事情没得到真正的解决，执着心没有找准，导致同修被车压伤。还有的协调人被迫害的病业相当严重，甚至眼睛都看不见字，也有各种病业的。为什么遇到这样的迫害？这里谈一下个人认识。协调人，协调这两个字好读不好做啊，没有恒心是做不了的，又苦又累，还有心酸，有时还不好与大众同修说些问题，而只是自己或几个人商量，相当不容易。在这里说声同修啊，辛苦了，谢谢你们无私的付出。最近我看到身边有几位协调人忙于做事，太忙，我也不忍心再找他，可是事情我自己解决不了，只好心痛也得找他。这个问题我也很苦恼，没有别人找，只能找他，可是这事不止我一个人有，都有，都找他，最后他法学不上，没时间学法，导致有些事情脱离法。协调人被邪恶迫害的1年多，几次被绑架，幸亏正念闯出，可事情没得到真正的解决，执着心没有找准，导致同修被车压伤。这里谈一下我们普通修炼人与协调同修间的共同问题。事出有因，却也不是单方的，责任是双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剖析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普通同修也有有文化有能力的人，应该主动找同修学些该学的日常用得到的各种技术，在正式大法中尽一份该尽的义务。如果是技术同修不教，也要和他从法上交流，为节省以后的时间，不要怕麻烦，暂时的麻烦可省去长期的麻烦，免得大家都来拖累你。学技术要虚心的问，都是一家的事，也不是你家的，也不是他家的，为了一个目标，各尽所长。我们的协调同修也要放手所有项目，发挥大家的特长，才是你的心愿，而不是不放心，只是自己包干，这也有看不上同修的成分。比如制作神运光盘、明慧年历、各类真相光盘等各类技术应大力推广，省得几个协调人成了送货员，一人的力量再大也干不过来，导致等的等不着，发的发不走，最后累得精疲力竭，最后协调人班也上不了，生活都没着落，太苦，
导致许多同修想帮助协调同修点物质资源，可是法中有理，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供养，可也有把握不准的时候，比如人家不穿的衣服等，也时有接受，却也会产生贪心。这个连锁的困难是双方要协调的，是不是每个人要看看自己是否自己能解决的，也去找协调人。比如打印机有故障，可以直接找常人修或问，装系统也不是经常装，这个可以多教协同修。光盘刻录等技术多普及，这样大家都会了，就不用都来找你了，你才能轻松。否则正法不结束，你是永远没时间上班自供。耗材方面要让大众同修自己购买，不要整体大量购买，觉得省钱好，那样不安全，分散购买，多花点钱安全。协调同修尽量提供购物场即可，教会大家如何独立，真正的独立，而不是一个个分点由协调人发送货物，这样会拖垮你的。有人身怎能不累？还有资金大把大把的给一个人，有一个人购物回头发给一个个小的学法点，还有的做真相币的流通资金几十万，想想也不符合法呀。那咋叫遍地开花？都离不开你，你成了公司老总，老像孩子没断奶那样，你让人家老长不大，那是干好事还是干啥？我理解师父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锤炼，而不是跟你跑，跑到头人家也没出你的框框。况且还有安全问题，你拿那么多手机开着来回跑，谁劝你也不听，摔了那么多跟头都不误，那就只能摔个大包。只有旧势力抓住借口才让你摔得救不了人。记得前几年有位够耗材的协调同修，我看他忙得离谱了，就劝他放放手吧。他说，你看咱周围谁是那块料，这事离了我不行。可是这话不到一年时间，这位同修被邪恶手机定位绑架，迫害了三年多，而周围同修救人照样做得有声有色，什么都没落下。正是大法的工作让你干，是为了锤炼你，而不是离你不行。大法中的事离了谁都行，就是离了法不行。邪恶为什么迫害干扰？他也是钻了同修法理不清的空子。大法的法理教我们如何救人，如何做辅导员，如何做普通学员，如何破除迫害，都讲了。你从99年前的讲法一本不落的看，静心看，特别是精进要旨。修炼无小事，每一念不对照法都有后果。就说在我们看来太平常的吃喝拿药，这是太平常吧，可是精进要旨里猛击一掌中都有要求。特别是技术协调同修，很多都忙得上不了班，这事你哪怕教会两个人帮忙，你都轻松，腾出时间上班自供，安排好时间就解决了。本来大法就铺在整个常人社会修炼，没有要求谁别上班专干这行当，也许你出于责任感，可在我看来咱并没有完成好这责任，因为你没做好普及技术人才。你说找不到人选我不信，成百上千的人都不行，怎么可能呢？不起眼的人都行，真不是人眼衡量的。这个忙正说明自己没修好，人家做得好的早轻松上阵了，身边都是技术人员，那个总技术员在这方面很短时间修成了，也叫成熟了。可我们一生都累在这上，搞得班都上不了，怎么能比？我们看到有的协调同修把协调本身看得很重，谁要出出头一拳打回去，以为人家抢他协调工作了，不是跟出头的共同切磋，把事情干得更好，利用好同修的长处，鼓励同修，而是心理不平衡，成了矛盾，把遇到的问题甩给出头的同修，甚至看热闹，你看这事离了我不行吧，证实的只是自己那点能耐，而不是提高。这里没有说同修不好，修炼就是要升华提高，辅导员应该是心性高的实修者，不能沦为做事啊，做了那么多的事回头看看成了人做人事，有的地方与法理要求背道而驰，忙得法都学不上了，只剩热心人做人事，自己陷在其中很难看到缺点，老困在那状态上怎么升华洒脱。只是看到同修很苦，遭了那么多罪，很着急。现在同修的救人时间真的很珍贵，不能让旧势力再钻空子了。个人见解时有所限，望同修共同交流，核实。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荣于法中，病魔没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2年的一天晚上8点多钟，我一个人在家，突然从另外空间一股无形的力量打过来，瞬间我的头上鼓起一个2厘米厚的肿块，脸肿了，膝盖疼痛难忍，膝关节不能弯曲，同时感到气往下掉，那个滋味难受极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忍受，只觉得随时生命都会被夺去，自己意识到是邪恶取命来了。我恳求师父救我，我不能被邪恶夺去生命，不能给大法与救度众生带来损失。我们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大法弟子的存在就是在证实大法，必须全盘否认旧势力的安排。我站着坐着走着不停地发正念，真是疼痛至极，难受到了极点。我不停地发正念，突然师父的法理打入我的头脑，在我的脑海里一串一串出来，一句一句地在我的眼前晃过，我的心稳定下来了，把心一横，放下生死。我想我由师父管，任何生命都不配来管。同时我不停地发着正念，一个多小时后，那种气往下掉的难受劲儿消失了。邪恶没招了，他在另外空间里对我说，这次你融入法中了，动不了你了，去动某某某某指同修。我继续发正念，销毁邪恶生命，不让他们去害同修。我请师父加持我能量，彻底清除邪恶，一直坚持发到早晨。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走过了这一难，更深地体悟到法轮大法是威力无比的。谢谢师父。静下心来向内找，问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师父在99年720就已经把大法弟子推到了位了，一定是自己有漏。自己从表面上看很精进，三件事都在做，对发正念很重视，也在努力地向内找，还时不时地告诉同修向内找，到底怎么回事呢？我有点茫然了，苦苦地思索着。师父看着弟子悟不出来，在梦中点悟我，在一个山崖上长着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我拿着一把2尺多长的大剪刀，踮着脚不停地剪，不停地剪，枝叶剪没有了，但是树的根却盘根错节地深深地扎在石堆里面。我悟到自己从表面上看起来已经修得很光滑了，但是那些潜藏很深的人心还没有挖出来，而且有一段时间了，积在那儿多了，才出现难以逾越的关难。谢谢师父的慈悲点化。我还是每天做着三件事，照样出去劝三退，可是心里却不踏实，表面上别人看不出来，其实自己心里苦苦的。自己开始向内找那些隐藏很深的人心，如果不静心学法，不扎扎实实的实修，是很难发现的。平时自己很注意清除那些色欲心、利益心、妒忌心、争斗心、自以为是的心，但是发现深层空间还有隐藏很深、察觉不到的心，上了保险的心、怕自己受到伤害的心、虚荣心、求名的心、占便宜的心、对儿子的情、对母亲的情、对亲朋好友的情，时不时还在出现。我扪心自问，自己平时怎么就没有发现？我默默地下决心，从自己深层空间，从根本上去人心，找到一颗人心，清除一颗人心，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每清除一颗肮脏的人心，身体都会感到震动，明显看到自己空间场那些败物被清除销毁。一个多月后，头上的肿块、耳鼻眼腿、膝关节的疼痛也随之消失了。为什么师父要我们多学法，学好法向内找？我明白修炼是相当严肃的，不是儿戏。以前我只是把修炼是严肃的挂在嘴上，根本不知道到什么程度。任何一颗人心不去都很危险，自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主动地同化大法，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踏踏实实地修自己，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才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